听众们平安。
平安。
那我们今天继续来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五章的33到48节。马太福音的五章的33到48节。好，那上一次我们这一个大段落因为比较长，我们就只讲前面的一半部分啊。今天我们继续来看后面的一半部分，后面的一半部分。那我时常在想啊，当我们去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可能会读到一些旧约的律法，以及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今天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应该怎样活出这样的律法。当我们去读这样的一些经文的时候，你似乎常常会觉得说，好像这些要求非常的难，好像这些要求我做不到，好像这些要求我没有办法活出来。我们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思想思虑我们想要活出来，但是我们活不出来。但很多时候我希望挑战弟兄姐妹的是，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方向去来思想这件事吧。今天耶稣所讲的是这个天国里神的国度里的子民他应该有的样式，就是而且他借着他的子女复活已经把这样的样式的生命放在了我们里面。那今天我们之所以说这个要求太难了，我做不到这个实在是我没有办法达成的一个目标。当我们在这样讲的时候，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方向去思想说，我们今天是不是不够爱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当你很疯狂的去喜爱某一个事物的时候，你甚至愿意为它付出很多的代价，是不是？最近我的大儿子他很喜欢看这个三国演义嘛，很喜欢看三国演义，然后有一个老版的三国演义的电视剧吧，然后他就非常想要看这个，然后早上起来就开始跟我讲说三国演义什么，然后晚上睡觉前也要看有的时候我们给他安排了一些学习的课程，学到9点钟9点半，他说哎呀很累，然后呢学完以后他说哎我还想再看一集三国，你知道吗？这个就是他在这个阶段里面，在这个时间段里面，他非常喜欢这个三国演义。我不知道男生是不是特别喜欢三国演义，小时候特别喜欢的，他都非常热爱，他就愿意甚至牺牲他的这个睡觉的时间，是不是？所以当我们在思想，当一个妈妈为什么她给她的小孩半夜，她也很累，对不对？但是那个小孩一哭，她就起来照顾她，是因为什么？因为他爱他的小孩，是不是？是因为他爱他的小孩。所以今天我们来思想，当我们说这个要求甚难的时候，我们可能要从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想到说我今天是不是不够爱神。当我们在思想说不够爱神的时候，我们也是在思想说我是不是真的不明白说神的恩典到底有多大，你知道吗？当你真的知道神的恩典有多大的时候，当你今天可能在，我举个极端的例子哈，今天这里是22楼，对不对？哇，你不小心站在下面的阳台上要掉下去，有一个人伸手拉住了你，你说这个什么？这个是我救命的恩人，对不对？今天我们有没有真实的去思想说，神赦罪的恩典是这样极重无比的爱的付出？当我们没有这样去思想的时候，我们就不会真的想要去爱这个神。所以当我们说我们做不到的时候，你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去思想说，我们是不是不够爱神，我们是不是对恩典的认识不够多，我们是不是对罪的恨恶不够到那个点上，以致我们觉得说哎，神对我的恩典也就是这样，以致我的爱就没有这么多。所以我们要好好去思想很多时候。那我们接下来看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把这一段的经文来读一下啊。5章的33到48节，我们一起来念经。
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废事，所起的事我们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上帝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跟；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的。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眼，连左眼也转过来扶他；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礼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要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行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我们一起闭目来祷告。想我们真的需要你来改变我们。我们既然里面已经有了你儿子的样式和生命，求你真的让我们能够活出这样的生命来。真的让我们生命里面那个使我们不能活出来的那个拦阻，求你真的借着各样的处境，借着各样的事情的发生，把这个拦阻去掉。也让我们真心实意的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成为那个效法父亲的那个儿子。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得着儿子的生命和儿子的名分，我们今天要活出儿子的样式来。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要爱我们的仇敌，为我们为他逼迫我们的来祷告。神啊，这是你儿子的样式，今天也求你让我们效法这样式，让我们活出这样式来，让我们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是单单的求你的益处，让我们不是求自己的自己的国，乃是求你的国降临在此地上，求你的权柄能够完全的掌控我们的生命，使我们不再为自己而活着。神啊，求你如此改变我们，让我们借着你的道被再一次洗净，被再一次激励，也被再一次真的使我们能够活出你道的样式来，让我们行走在这世上的时候，能够满有基督早晨的生命。我们感谢主，听我们下面祷告的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好，上次我们讲到了像天父一样完全，那在这里我们还是要稍稍的在讲之前做一些些的预先的讲论吧。预先的讲论，第一个就是当我们在讲到这些好似是一些道德的规范的时候，我们仍然需要知道一点，就是我们是活在恩典当中，也就是我们今天能够活出耶稣基督所说的这些天国子民的样式，不是因为我们能够活出，乃是因为神的恩典已经临到了我们。我们要承认自己是一个缺乏的，这个恩典是放在最前面的，是最根本的。第二个很重要的是，今天我们活在这样的恩典当中，神不是让我们好像就是活在一个真空的国度里面，不是好像活在一个只有天国子民的国度里面，他把我们差遣到这世上，让我们进入到这世界，要让我们当我们活出这个耶稣基督的样式的时候，能够成为这世上的光和盐。 能够使这个世界发生改变啊。当然我们做这一切是为了荣耀神而活，不是为了荣耀我们自己，不是为了要向世人显出说哇这个人他的道德修养有多高，这个人他的行为有多好。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整个的好行为的样式，当耶稣开始讲的时候，他是给我们看到一个旧约的律法，或者说旧约的圣经所启示出来的，但是他给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东西，或者不能称它为新的东西，是在讲到说旧约圣经是在指向耶稣基督的，所以耶稣基督所教导的，他所活出来的样式，就成为了我们怎么样去认识明白旧约圣经当中这些真理啊最重要的最根基的东西。而这里就有一个目标，就是像天父一样完全，像天父一样完全。所以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耶稣所讲到的像天父一样完全是在其他几个方面其他几个例子当中它是怎么样来描述的。那第四个，我们前面讲了三个部分啊，第四个部分是讲到一个有关旧约律法当中有关启示的这样的一个条例，有关启示的这样的一个条例。那这边所引用的几节的经文呢，就是在摩西五经里面啊，民数记里面特别讲到有一条说，如果有一个人向耶和华许愿或者是启示，那他就要约束自己啊，不可以食言，要按口中所出的一切话举行啊。你会发觉说，在犹太人当中，他们起誓的时候，他们常常是向着什么耶和华起誓的。而利未记里面是在讲到另外一个方面，他讲到说，如果有一个犹太人，他指着耶和华的名起誓，但是他讲的是一个假的誓言哦，这样做是什么？是亵渎神的名，是亵渎神的一种方式啊。那如果你再去追寻这两段的有关律法的内容，你可以更深入的追到十诫里面。十诫里面的第四诫讲到说，不可以妄称耶和华神的名啊，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啊，必不以他为无罪。所以耶稣在讲到这个启示的时候，他讲到说不可会是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的事，是在讲到旧约的律法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吧，一个内容。然后耶稣说什么？他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你如果看这样的一节经文，你想到的，或者说你觉得说要怎样去遵守耶稣这样在讲的这个内容的时候，你首先想到是什么？我不可以发誓，对不对？从字面的意思，好像耶稣是在讲到说你不可以发誓啊，你我只是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然后他就讲了一大套的有关启示的一些内容啊，不可指着天启示，因为什么？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启示啊，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启示，也不可指着你自己的头启示，是不是？好，你似乎看到的这个字句是在讲到一个有关是不是可以启示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的一个要求，一个行为的要求。但是你如果再读最后一句，最后一节第37节啊，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所以耶稣到底他在讲什么？耶稣他的教导他到底在讲什么？他只是在讲说你可以启示或者你不可以启示吗？还是在讲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讲到什么？一个人的诚实，或者说相反就是什么？谎言。耶稣是借着这个启示的这个话题，或者说旧约的律法，他实质是在讲到一个人生命当中这种诚实这样的一个活出来的样式。所以旧约在讲到誓言的时候，他其实也是在讲到这样的一个内容，也是在讲到这样的一个内容。旧约的誓言其实是为了促进，或者说为了让人能够说诚实的话，是不是？让人能够说诚实的话， 所以耶稣在这里举了很多的例子，他说指着天，指着地，指着耶路撒冷，指着你的头。其实这一切的例子，他都是在告诉我们一件事：当你指着某样东西在启示的时候，其实你是指着谁在启示？指着神的启示。因为天是什么？是神的座位，地是他的脚凳，而那个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其实你的头，你连自己的头发是要叫它变白变黑的，你都没有办法做到。圣经里面说，连我们的头发神都什么数算过，是不是？所以这个意思是讲到说，连头发都在神的什么掌管之下。所以在这里，耶稣是在讲到说，旧约有一些誓言的这样一个条例，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讲到说，人说话是什么需要诚实。人说话是需要诚实的，而当他在指着某一个东西启示的时候，可能犹太人是指着耶和华启示，也可能指着某一个东西启示啊。当你发觉说很多文化里面都有这样的一种启示的文化的时候，比如说中国人说过对天发誓，对不对？而当你在对着某一个东西发誓的时候，耶稣说，其实你是在对着神发誓，其实你是在对着神。所以耶稣在这里，他不是要去废除那个好像眼见的这种誓言的这种模式啊，他其实是在讲到当时以色列人当中有一个很常见的，或者说常常会被人来滥用的一种使用誓言的方式，就是他其实讲的是一个什么虚广的话，或者说他没有诚实的表达自己的意思，但是呢，他借着誓言让人相信他说的是什么是真实。所以耶稣在这里要废除的是这种以欺骗虚广为目的的誓言。因为他告诉我们说，你说话是就是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不是就说不是。所以在这里他反对的不是启示这件事，他反对的是借着启示说虚谎的话，借着启示说虚谎的话。而这个启示本身其实本来是为了要证明我的话是什么诚实的，是真实的。所以这里你会发觉，这个和我们上一次讲到的从心里改变是一样的。当我们说话说我就说的这句是实话的时候，其实他的心里其实是要带有一个欺骗的目的。你不要以为我们嘴里面说出来的是实话，这个实话就能够真的带出一个真实的场景。你完全可以用一个实话把人带到一个虚谎的理解里面，是不是？所以耶稣在这里虽然是在处理一个口头的一个问题，但仍然是指向一个人内心的这种诚实。所以一个人内心他是应该是完全并始终如一的诚实，这是耶稣给我们看到说，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必须这样。所以在这里，当他说我要废除这个誓言，你不要去发誓的时候，他是在告诉我们，我们不要。你会发现一件事哈，当这个人说我发誓我说的是真的时候，可能隐含着另外一件事是什么？我没有发誓的时候，我就可以随意的去说话，是不是？我没有发誓的时候，我就可以真话假话，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不是仅仅说你发誓了，你说的是实话，你应该在你生活当中每一句话都应该活出一个诚实的样式。所以他讲到的是什么？你们的话，他没有说你们的誓言，对不对？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约翰福音里面特别讲到的。魔鬼是那些说谎的之人的说谎之人。所以耶稣教导我们说，我们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是要活出诚实的样式，诚实的样式。而这个诚实的样式不仅仅是你在跟别人说话说我发誓我讲的是真的。耶稣讲到的是一种生命的活出来，我每一句话我就应该是什么说出的是诚实的话， 这个诚实的话是从内而外的这种诚实，不是我嘴里讲的实话，但是呢我却心里面都是诡诈和欺骗，我心里面想到的是，哎，我这句话可以把它误导到另外一个方向，是不是？所以这个是耶稣在这里所教导我们的，耶稣 所教导我们的。所以从这个层面，我们不要仅仅的停留在说字面上的不可启示这个部分嘛。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仍然是在遵循某一个外在的行为的规范，就是。所以说，很多要启示的这种事情，或者是事件，或者是场景，我都不参加，我都不去，不是这样。神要耶稣要我们活出来是一个诚实的样式，他只是用启示这样一个很特殊的方式来表达，很特殊的方式来表达。但是这个是第四个例子，耶稣所讲到我们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有关诚实的，有关诚实的。然后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第五个例子，第五个例子常常是我们比较难理解的，或者说我们常常会看这一段经文，我们觉得说哇，这个是怎么一回事。那首先我们来看耶稣所讲到的，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是在讲什么。那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个是旧约律法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有关司法的一个系统的一个东西，司法系统的东西。他在讲到的是这个国度里面，这个以色列民当中，他们需要有这样的一条法律，一条律法。这个律法是为了要，第一，他为了要约束这个罪恶的发生，第二呢，他是要带来一种公平的处罚。所以这个以眼还眼不仅仅是一个比喻他就真的是说，你把人的一个牙齿打掉了，你需要接受的一个惩罚也是什么？别人也要把你这个牙齿打掉，你打掉人家一个，那你也要被打掉，你打掉人家三个，你要被打掉三个。所以这个是一个旧约的整个的司法系统，国家的这个司法系统当中有一条，我们姑且称之它为复仇法。复仇法，它是为了约束罪恶。你知道你只有28颗牙，对不对？打掉一颗就少一颗。不像现在，可能现在的法律很多时候是用一种赔偿的方式，金钱的赔偿的方式，而以色列人他们的这个法律当中有这样一条，这样的话就会避免因为这个身份地位的差异，因为这个贫富悬殊的差异导致的这种在司法上的不公义，在司法上的不公义。所以穷人也好，富人也好，他如果犯了这样的一个罪，他应该得到同样的。而这个惩罚不是一种赔偿的方式来解决，赔偿的方式来解决。但是在这里，当你看到这个法的名字，当然是我在讲说这个叫复仇法，对不对？当你讲到看到这个复仇法，这个复仇的名字的时候，你千万不要以为旧约的律法就是鼓励人去复仇。整个旧约的律法其实不鼓励人复仇。立位记19:18特别讲到说什么？不可报仇人，不可埋怨你本国的。所以在律法当中其实是禁止人去报仇的，禁止人去报仇。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当耶稣在讲这样的一段经文的时候，你就要好好的去思想耶稣到底是在讲什么，耶稣的教导到底是在告诉我们什么。显然虽然旧约有复仇法，但是整个旧约的律法给我们看到的不是一种复仇的这样的样式，对不对？不是一个复仇的样式。所以在这里耶稣给我们看到的一件事，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你千万不要假借复仇法的名义来进行什么复仇，不要假借复仇法的名义来进行复仇。因为说哎呀，你看有一个律法，它就是为了好像让人能够去报复。不是的，那个复仇法的作用，或者说他想要达到一个目标，刚才我们讲，一个是要让这些罪恶的事能够减少，是不是？另外一个就是要达到一个公平的这样的审判的目的，审判的目的。
所以在这里是什么？
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不要与恶人作对。当我们去读这样的经文的时候，这个不要与恶人作对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或者说你要去仔细的去思想当时的一个处境。耶稣是在讲到说，不要在法院里面寻求赔偿，也就是你不要说我今天被人得罪了，我要去复仇，但是呢旧约的律法说你不可以复仇，对不对？但是呢旧约有复仇的国家的司法的这一套体系，所以呢我就借着国家司法的体系达成我自己复仇的目的，达成我自己复仇的目的。所以在这里耶稣所教导的是说，你不要用复仇法的方式，我用这个好像是一个人看来是一个漏洞或者是怎么样来达成自己复仇的目的，来达成自己复仇的目的。所以接下来他开始举了四个例子，举了四个例子是在讲到这个大的主题。这四个例子常常是我们会很难去理解的，常常去读这样的经文，不信神的人就说，哇，你看你右脸被人打了，你还要怎么样？左脸凑过去也被人打，是不是？然后你的里衣被人夺去了，你把外衣都给别人。常常觉得好像这是一个很懦弱或者说很无为的这样的一个做法。但是耶稣在这里给我们讲到，就是他举的这个例子，其实他是给我们看到一个样式，他用一个很极端的例子，让我们知道说，你不要去什么。寻仇，不要去寻求复仇，不要去寻求复仇。我们来看这几个例子哈。第一个例子讲到了什么？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打过别人脸啊？我们一般人都是右手惯用的，对不对？你打人脸的时候，你打到的是别人什么脸？想过这个问题？你打人肯定是打他左脸，对不对？你不可能打到他右脸的是吧？你要打他右脸，你得怎么打？你得这样打，这意味着什么？你这样打，可能你很生气的时候就一巴掌打过去了，是不是？你这样打，常常是一种表示很亲密的、很侮辱的。不仅仅是我要伤害你的身体，我还要怎么样？蔑视你，我要这样反手会来打。好，在这里耶稣说什么？当有人这样伤害你，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那个心灵上的这种尊严上面的被伤害的时候，你要做出的不是去什么复仇。当然在实际的场景里面，你不是完全按照这个说，别人打你右脸，你再把左脸说，他是在讲到说你要用怎么样的方式来回应当你受到伤害的时候。我以前小的时候认识一个农村的传道人一个弟兄他给我讲过这样的一件事情，他说他以前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很顽劣的、很调皮捣蛋、很到处惹是生非的这样的一个人，后来神把他改变，然后他就去全职服侍神了。然后他说有一次他们几个教会里的人在一起祷告，突然就有个人冲进来对着他的屁股啪一脚这样踢出去，他非常烦，而且按照他原来的这个个性性格，你不来惹我，我都要去惹你了，你知道吗？你现在跑过来惹我，这样的一个事件当时他在那里祷告，然后有人踢了他屁股一脚，如果是我们，我不知道我们会怎么样去回应，我们这样去。突然他心里面神就给他一个声音，或者说神就给他一句话说，为这一脚我纪念你，然后他就继续他的那里来祷告。我还认识另外一个弟兄他原先年轻的时候也是无事生非的那种人无事生非的那种，然后神改变他，然后虽然我看到他生命当中有很多的问题，有很多的缺点，但是我也看到他生命当中这个基督的生命的真实他说有一次在一个车上在一个车上，然后有人是一个他认识的另外一个弟兄用很恶毒的话来辱骂他，来羞辱他。 按照他以前的脾气，可能一拳都怎么打上去了。而且他里面好像有一个声音告诉他，你可以打他一拳的。但是他知道这个声音不是从神而来的，然后他就低着头在那里默默祷告，也不去看那个辱骂他的人。所以在这里，耶稣给我们看到了，他说：“当你受到伤害和侮辱的时候，我有的时候你可能受到肉体的伤害，你没有怎么觉得这么严重。但是当你受到心灵上的侮辱的时候，可能是对你生命更大的一个伤害，是不是？但是在这里，耶稣怎么说的？当你受到伤害的时候，你不要去什么负罪。”甚至他用一个极端的方式表达：当你受到了伤害，你不要去复仇。你怎么表现出你不要复仇呢？你愿意甚至再给他伤害。我早上在看手机的时候，突然就看到了一句话是小林大兄你说的，他说：“爱直至成伤。”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很难去想象这样的一种话，他怎么就能说出这样的一种话来？但是当我们去看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时候，你就知道他真的就活出这样的一种生命来。我们继续来看哈，面对伤害和侮辱时，第二个，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礼衣，连外衣也给他拿去。这个你可能要去看一下旧约的律法哈，因为你光看这个，你就会觉得很奇怪哈。如果你有人去抢你的衣服，肯定是先抢外面的衣服，再抢里面的衣服，对不对？啊，顺序上也是这样。你的外面的衣服不脱掉，怎么抢掉里面的衣服？但这里是在讲到说，旧约的律法当中有一条规定，就是人外面的衣服你是不可以把它怎么拿走的，你不可以把它外面的衣服拿走作为一个当狗或者作为一个什么抵押品，你只可以拿它里面的衣服。啊，你只可以拿它里面的衣服。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读旧约的经文了，你可以去看。所以在这里耶稣说什么？拿里面的衣服，这个是一个很正当的一个做法，对不对？在这里说什么？连这个甚至这个律法说不可以拿走的外衣，我也给你了。他仍然是在讲到另外一个，当我们有财产或者是物质的损失的时候，怎么样回应？第三件事啊。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路，同他走二里路。这个也是当时的一个罗马帝国的一个惯例啊。当有一个士兵啊，罗马的军队啊，他们在外面执行一些事的时候，或者说他们在外面办事的时候，他看见一个人，他就可以要求他帮他背他的行李。你去读这个福音书里面，耶稣背十字架，对不对？然后他们就在路上找了一个古利奈人西门，叫他帮耶稣怎么样背这个十字架，是不是？他们就可以叫人帮他去走一里路，帮他拿他的东西，强逼他去做一些他不愿意做的事。我相信我们生活当中也常常，尤其是工作的经历，常常你也会面临这样被迫做一些不是你值得办的。好，耶稣在这里给我们举了几个例子，有的例子是讲到我们受到伤害，甚至我们心里受到了这种心灵的伤害，有的是在讲到一个外在的财产的损失，有的是在讲到说我们面临被迫去做我们不愿意去做的那些事。耶稣的教导是什么？你不要去复仇。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啊？因为你发觉耶稣举了四个例子，是不是？我只讲前面三个例子，你再看第四个例子。第四个例子说的：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你会发现第四个例子和前面三个例子完全不一样，为什么？前面三个例子的场景都是可能会带来报仇报复的这样的场景，别人打你嘛。你去看这个小孩子，我家里两个儿子啊，前两天去我父母家里面待了几天啊，然后小儿子是先去的，大儿子是后去，大儿子待了一天就走了。然后走的时候在那里，小儿子一开始就不走，然后小儿子一看到哥哥走了，不行，我也要走，要跟哥哥在一起啊。哥哥在一起干嘛？两个人啊，
啊，你不发觉这个小孩哦，
你打我一拳，我一定要怎么样？
你要反击一下，
是不是？
小孩子就是这样子，我生命的形式。所以前面几个例子，不管是别人打你也好，哦，别人拿你的东西也好，别人强逼你去做这些工作也好，都是一个可能会带来报复的这样的一个处境和事件，对不对？但是第四个显然不是。哦，有求你的就给他，这个和报复有关系吗？没有关系，是不是？哦，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了，最后和报复有关系吗？没有关系。所以前面三个例子，耶稣是给我们看到说，在面对这样的哦可能带来报复的这样的场景的时候，你应该不要去寻求复仇。而第四个场景，耶稣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更好的去哦执行哦，或者怎么说？当我们在思想报仇的时候，我们其实更多的是在想一件事，就是哎，你打我一拳，我应该还你，这个是什么？我认为的公平，对不对？我认为的公平，好，你抢了我的衣服，你应该得到这个处罚，对不对？是不是？所以我们在讲到报仇的时候，我们更多是在讲到一种个人生命当中的这种我们以为的公义，是不是？但是耶稣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好的公义，给我们看到了一个我们和我们所想象的人所以为的公义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一个有关爱与牺牲，我们另外讲到后面一个段落的时候特别在着重来讲。他说什么？哦，有求你的你就给他了，这是一种什么慷慨的精神，这是一种付出的精神。你要知道复仇常常是想要我来得到一个我所满意的公平的结局，但是耶稣在这里讲到一件事，说什么？哦，你不要寻求复仇，你应该要寻求的是什么？是付出，是给那些有需要的人。然后他讲到了一个有人向你借贷不可推辞，免利息的一种贷款。我们常常借给别人钱，或者别人问我们借钱，你问银行借钱，肯定要他要问你收利息，对不对？啊，这是你向他借钱的一个代价。你向他借钱的代价，但是在这里耶稣讲到一个更好的公义，这个公义不是在讲到一种复仇，乃是在讲到一种付出的，乃是在讲到一种哦，甚至愿意牺牲的付出。你把钱借给他，你不收取利息，你这个钱只会越来越怎么样贬值，对不对？你知道现在这个世界由于中国通货膨胀很厉害啊。哦，你的钱如果没有去做任何的投资的处理，你只能让这个钱越来越贬值。所以在这里耶稣讲到了一个更好的公义，这个公义不是由复仇带出来的，这个公义是由爱与牺牲所带出来的。所以你再仔细去思想哦，耶稣他生命当中所传的钥匙，他生命当中所传的钥匙，你就知道我们今天应该活出什么。所以当你受到伤害，当你的财产损失的时候，当你被迫去做你不想去做的这些事的时候，耶稣告诉我们的一个回应是什么？你是要去爱去付出，你需要去爱去付出，因为这就是基督的生命，这就是神的样式，神的样式。但是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一点哈，在这里不是说我们就不需要把公义去行，你需要努力的去在很多的场合去行出这个公义来，但是在这里他讲到的是一个我们更多是一个个人的层面。你看到一个不平的事，你需要去什么？去践行神的公义，是不是？你看到一个不平的事，你需要去把这个公义行出来。但是在这里耶稣所讲到的是，你不要因为假借着行公义说其实你是为了什么复仇，因为复仇的生命不是哦主耶稣基督的生命。而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如果是复仇的生命，那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能够进到他的国度里面，是不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他的仇敌，这就是我们下一节下一个部分要讲到的。那主耶稣的生命不是一个复仇的生命，而是一个爱与牺牲、一个付出的这样的一个生命。今天我们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生命，耶稣是想要我们也付出这样的一个生命，而不是想着去复仇，你知道吗？好，我们接下来看最后一个例子吧，最后一个例子。 第43节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这个是旧约的一个律法当中，刚才我们读了定位记里面，对不对？要爱你的爱人如己啊，要爱你的邻舍啊。而犹太人他就会把这个邻舍把它狭义的理解为什么？要爱我们自己的同胞，犹太同胞。当然在圣经里面，你是不可找不到说要恨你的仇敌这样的一句经文，或者是律法的要求。但在实际当时的犹太人的这个他们践行这个律法的时候，他们就真实的就是活出这样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那耶稣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什么？我们很多时候也会讲到爱，对不对？这个世界也常常给我们讲到，你们需要去爱，爱就和邻是这个世界两大主题，对不对？但是当我们去思想这个爱是什么样的一个爱的时候，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是不是？耶稣就是在给我们看到说，当然爱仇敌，他给我们看到的样子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是不是？好像爱和仇敌是在讲两回事，一个是爱是什么样的爱，一个是我邻舍的范围是怎样的，邻舍的范围是怎样的。不错，我们要讲到爱，但是我们讲到的不是我们从人而来的这种爱，而从人而来的这个爱就是耶稣所提到的要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今天有一个人爱你，你爱他很容易的，是不是？你不爱他，别人会说，哎，他这么爱你，你应该不爱他，你的父母爱你，你要去爱你的父母，不怎么难。但是你的父母今天不爱你呢？你说他是我的父母啊，中国的整个的文化的背景当中，仍然是会把这个孝放在很高的一个地位，是不是？他今天有一个跟你没关系的人，他是你的仇敌。所以耶稣在这里讲到了爱啊，这个爱不是我们以为的人的这种爱，因为人的爱，而且后面讲到什么？你们若当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连税吏、犹太人都看不起的这些人啊，也这样做，是不是？所以在这里，这个爱特别讲到了爱邻舍。耶稣就把这个邻舍的范围，或者说耶稣告诉我们一件事，这个邻舍不仅仅是那些爱你的人，不仅仅是那些和你有关系和你很亲密的人，这个邻舍甚至包括谁？包括我们的仇敌，是不是？这个邻舍甚至包括我们的仇敌。所以这种爱仇敌的这样的一种爱才是真正神的爱，是不是？才是真正的神的爱。好，耶稣说什么？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你不仅仅说我要爱我的仇敌，我们还要真实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出这种爱仇敌的样式，是不是？在这里耶稣讲到了一种样式，就是什么？为那些逼迫你们的人来祷告。我不知道我们祷告的时候是为什么事来祷告，可能很多弟兄姐妹都很少有祷告了。你会发觉很多时候我们祷告常常会首先为谁祷告？为我们自己祷告，是不是？然后呢，为我们的亲朋好友、父母儿女、我们认识的人、教会的弟兄姐妹祷告，是不是？然后为国家执政党成的祷告，可能如果你祷告更多一些的话，我们有多少是为我们的仇敌祷告？说不定我们为我们仇敌祷告，甚至在那里说的话，神啊，请你怎么样？大家都笑了。是啊，他这么坏，是不是？他做了这么多恶事，请你怎么惩罚他？是不是？可能我们为仇敌祷告是这样祷告的。耶稣怎么为仇敌祷告？耶稣在十字架上怎么祷告的？父啊，求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尸体满被人用石头打死的时候，他怎么祷告的？他说：“父啊，求你怎么样接受我的灵魂， 就是
我现在要到你那里去了，
然后怎么祷告？不要把他们的罪归在他们身上，是不是？
你很难想象他为他这个斯蒂凡为他们祷为他祷告的哦，为之祷告的这些人士，那些要用石头，不是要用石头，已经用石头把他打了，要快打死了。我相信没有这样的祷告，你就没有办法看到后面这个保罗的转变。接下来就开始讲保罗了，你发觉没有？哦，这个祷告完以后，就出来一个人，就是扫罗。扫罗很高兴自己蛮死了，然后他还要去杀更多的自己，是不是？这是他生命当中我的处境。但是借着，哦，当然这个圣经里面说是借着斯提凡的祷告，但是你仔细去思想，当斯提凡这样祷告以后，这个祷告似乎神就在扫罗的生命当中怎么样做了奇妙的。做的奇妙，所以爱仇敌的一种方式就是为他来祷告。我们经常是为自己很着紧的事来祷告，是不是？哦，我们家里有人生病，我们自己生病了，哦，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在远方传福音，哈，我们为这些事来祷告。我们有没有一时一刻为我们的生命祷告？然后耶稣就举了例子，哈，举了例子讲到什么？天父他是怎么样去做的？天父怎么做的？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人，是不是？哦，今天这个雨落下来，没有说这个是信神的人，所以呢，他的田里面就有雨；那个旁边的田是不信神的人，所以什么田里没雨，干着没有？有没有这样？没有这样，是不是？哦，今天这个人是我姓神的，所以他的事业就会翻分成，那个人不姓神的，啊，他的事业就会翻分成，不是这样。哦，神说这个日头这个雨水，哦，这个神所赐下的这些不变的恩典，我，一样赐给姓神的人和不姓神的，对不对？这个是今天神他所行的，神他所行的。然后这里你特别要注意哈，这样就可以做你们的天父啊，哦！这里不是在讲到说你爱你的仇敌，你就可以做你的天父的儿子，不是说这样的一个关系啊。这里是在讲到说，我们今天已经是神的儿女，是神的儿子，所以今天我们应该要活出神儿子的样式。这个样式是什么？就是天父他是叫日头叫好人也叫歹人，叫这个雨降给义人也降给不义人，这是天父的样式。哦，你说我是天父的儿子，我今天怎么样？我日头我就叫好人叫歹人，我雨就是降给义人不降给不义人。我们活出的不是天父的样式，就是我们活出的不是他儿子的样式，不是他儿子的样式。所以在这里耶稣告诉我们说，天父的样式是这样的，你是他的儿女，对不对？儿女就应该要像你的父亲，儿女要像你的父亲嘛。所以你应该活出父亲的样式，应该活出父亲的样式。所以在这里你会发现一件事，原来救人的生活的方式是什么？就是以牙还牙，以善报善，对不对？要恨你的仇敌，要爱你的邻舍，这个是我们原来所有人都活成这样的，甚至说的有些更恶的人，罪孽在罪在他身上显得更突出的人，他会怎么样？以恶报善，那只有这样的人，对不对？但是大部分人都是什么？人不犯我不犯人，是不是？以恶报恶，以善报善，是不是？但是今天这个天国里子民的新人的样式是什么呢？他是要活出神的爱的这样的样式，不是活出人的爱好，不是活出人的爱好，活出神的爱的样式，做天父的儿子。这个样式是什么的？就是要拒绝报复啊，反而要爱我们的仇敌啊，而且什么？要以善胜人，为那逼迫你。这个是耶稣在讲到这个爱的时候，
我们常常也会讲爱，这世上很多人也会讲爱，对不对？但是很多时候，尤其是现在的整个社会文化，它更多的时候会告诉你一件事啊，以前的人，我们的父母辈，我们的祖父祖母辈，他们在那里生很多小孩，对不对？他们甘心的为这些小孩做很多的付出。但是现在很多的一些文章，一些教导，告诉妈妈说，你应该先爱你妈，然后你才能够去爱你的小孩。所以很多的时候，人的爱就是先爱自己的爱，你知道吗？这个爱自己不仅仅是你自己啊，这个自己是可以把这个范围往外扩的。这个自己可能包含你的父母儿女。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吧，你今天在公司里面上班，对不对？当公司有一件什么事发生的时候，你肯定第一个首先想到的是你自己，一个罪人的生命就是这样的。然后呢，可能想到的是你的团队，是不是？假如你们有五个团队哈，你是其中一个团队里的成员。今天这个好处或者是什么东西，五个团队里面只有一个团队才能够获得，你肯定是希望你的团队获得，或者说你这个五个团队当中有两个，你的团队和另外的团队是有矛盾的，你肯定是站在自己的团队的立场，是不是？再扩大一点，可能不仅仅是讲到几个团队吧，可能公司的一个部门和另外一个部门，可能是同行业的一家公司和另外一家公司，可能再大就是上海和江苏，南方和北方。前段时间就在争一个，讲到上海的小学课文里面，把这个外婆都把它改成姥姥，大家争什么呢？是不是？甚至扩大点，中国人和外国人，亚洲人和欧洲人。当我们只爱自己的时候，我们可能不仅仅表现在只是爱自己，你可以把这个只爱自己的范围扩大。但在这里耶稣给我们看到不一样的样式，这个样式是神爱人的样式，就是连他的仇敌他都爱他。耶稣甚至为他的仇敌定死在十字架上，是不是？这个是一个新人的样式，新人的样式。所以我们看到了耶稣举了六个例子，他在这里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整个旧约律法到底在给我们讲到什么。我们以为旧约律法是在讲到一些约束人的条例，对不对？不可杀人，不可奸淫，好像是一个约束人的一个条例。我们有的时候以为旧约律法是在讲到说，因为人的心硬，所以神就设了一个律法，就是什么人可以离婚，是不是？我们有的时候以为说旧约律法可能是一些特定的形式，就好像你发誓你说的才是真的，你发了誓你就必须要去什么遵行你所发誓。我们有的时候以为旧约律法只是在讲到爱，旧约律法当然是在讲到爱，但是在这里旧约律法给我们看到，耶稣给我们看到说，旧约律法是在讲到神的完全是怎么样的，神的完全是怎么样子的。所以他就对我们有一个要求，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谁？我们是这位完全的神的儿子，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应该要活出这个神的完全的样式，神的完全的样式。所以我们再回去读好神的完全的样式，在我们今天身上我们要怎么样活出来，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上次讲到的，我们是需要寻求一个新的改变，是不是？不是寻求一个外在行为的变化。法利赛人他们只是停留在外在行为的变化上，这也是为什么耶稣要斥责他们是瞎子连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到坑里。所以我们是从里面到外面的改变，我们不是仅仅改变外面，我们是要去追求这个圣洁，追求神实，我们要活出耶稣基督的爱的样式来，就是那种不去报复，不去复仇，反而要爱仇敌，以善胜恶的这个样式。所 所以今天当你知道说整个旧约律法给我们看到的是神的完全的时候，而今天神已经把这个完全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哦放在我们里面的时候，这又回到我刚才在一开始的时候谈到的，我们里面有没有这个生命？我们和那些不信神的人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我们里面有什么？基督的生命，对不对？而这个基督的生命在神的完全上面，耶稣就是这样给我们看到的，我们里面有这个完全的生命，是不是？但是今天我们为什么活不出这样的生命？你去看今天世上很多人喜欢追星，对不对？有很多的明星，很多人去喜欢追星，他们怎么去追星呢？他们所爱的这个明星，他们就去买他的东西，就是去看他所有的相关的节目也好，什么电视也好，甚至模仿他的行为、生活方式。前几年的时候，有一个这样的事，我们年轻的听众都知道，有一个明星到上海来拍电影啊，拍什么东西，半夜两点钟还三点钟发了一个微博还是什么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在外滩有一个油桶，外滩那个路上有个油桶，说这个油桶有一个自拍照，他和油桶两个是两个人，一个人和一个油桶有个自拍照。好，他发了这个东西以后，有一段时间我看见有朋友在想，有一段时间年纪大一点可能不一定知道，有一段时间那个油桶那边排老长的队，你知道吧？全是这个明星的粉丝，干嘛呢？他也要拍一个这个照片，要样子是一模一样的。很多人在笑，是不是？今天我们有没有对神有这样一种爱在里面？你知道偶像，我们今天讲这些明星叫偶像哦，说的一点都没有错，你知道吗？我们需要有一个敬拜的对象，而这个敬拜的对象，因为应该是这位真神。是不是？但是当我们不承认有这样一位真神，我们不承认这位真神就是真神的时候，你敬拜的需要是神放到人就放在我们里面的，我一定会去敬拜一个东西，可能是庙里的这个这些佛像，是不是？可能是某一个很有名的人，以前我们小时候读书的时候都会，好像我记得印象当中都会讲你有没有崇拜一个什么历史，也不一定是历史，就是一个名人，没有这样追星到这个程度。可能现在就是你所追的这个明星你知道他们就是因为知道你有这个敬拜的需要，他们就包装这个明星，让你这个需要怎么样被满足。今天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真神，我们有没有真实的像这样的？这个是我们常常需要去挑战，或者说需要去思想的。我们不觉得神那么爱我，是因为我们不觉得说神给我们的恩典是这样的紧重。我们不认为神给我们的恩典是这样集中，是因为我们不觉得我们的罪有什么了不起，我们不觉得我们的罪有多深。今天如果有一个很爱干净的人到了一个很不爱干净的人的房间，就会觉得浑身不自在。我常常回到家里的时候，我太太就说她觉得家里面很乱，我觉得家里还好，她就说你太懒了。所以我们的感受也是这样，如果你觉得这个是罪，这个是我必须去逃离的，必须去摆脱的时候，你才知道那个施你摆脱的神给你的恩典是多少。即便你知道你掉下去必死无疑的时候，有一个人救了你，你才知道说他是我什么恩人，是不是？今天你要掉下去说我掉下去不会死的，反正20楼嘛，你就不会说哎呀你救我干什么，我反正也不会死，是不是？当然我举的是一个很极端的例子，但是我生命当中就是这样，当我们不觉得罪有多可恶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觉得恩典有多 觉得恩典有多重要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觉得说神是这样的爱我们。当我们不觉得神这样爱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不会为了爱神而放下自己。这就是我们今天生命当中写的，我们不是里面没有生命，而是我们更爱自己，没有更爱神。我们举例子来祷告，来向神来祷告，神啊，我们真知道在许多的事上我们更爱自己，我们贪爱这世界的享受，我们贪爱舒适，我们爱自己的丈夫、妻子、儿女、父母是我爱你，求你怜悯我们。你们又不要爱我们的丈夫、妻子、儿女、父母，乃是让我们先爱你，当我们能够明白你的爱是怎样的一种爱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爱我们所爱的人。主啊，求你来怜悯我们，求你来改变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要学会耶稣基督的那种不求得到，只求付出的那样的爱。让我们不是只是想要占有，想要拥有，让我们是愿意来付出，愿意来牺牲。因为当我们真知道我们付出、我们牺牲的时候，神的爱就更多的浇灌在我们身上。我们不是失去了，我们乃是得到更多。神啊，求你让我们有这样的看见，求你让我们真的是愿意为我们的仇敌来祷告。因为我们还做你仇敌的时候，你已经为我们付出了。当我们不能理解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就不愿意为我们求你祷告。当我们深深的感受到你是这样的爱我们，不因为我们罪，不因为我们得罪你，不因为我们作恶犯罪，不因为我们是一个可恶的人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你的爱是怎样的样式。求你来改变我们，求你拿去我们心中的男主，让我们能够真的活出你爱的样式，让我们能够真的愿意出在你的面前，把你的生命活出来。求你来改变我们，当我们离开这里，当我们进入到这世界的时候，求你让我们做光做盐，求你让我们不要失了位，也求你让我们藏存一颗荣耀你的心。听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来是奉主的名。